们讲到的经文啊，是在加拉太书。我们也有预备的经文的投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从13节一直要读到26节。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从13节到26节啊，这段经文啊，其实不是很长啊，所以我就邀请大家说，我们就一起来读啊，一个字一个字，我们大声来把神的话一起读出来啊。一二三，请。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我们再来读今天的经句，是在16节跟17节，我们就用中文一起来读一次就好，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加拉太书的5章16节17节。从今天的讲道开始，我们要从一个听从的角度来理解天天听从主耶稣这句话。那我们说这句话是神赐给我们教会，在1年多以前就跟大家有机会来分享一个意象更新的一句话，7个字。我们说里面最重要的呢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就已经在2月、3月我们用了2个月的时间或者多一点，包含上周，我们来认识耶稣究竟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底，我们会谈听从这个角度。哇，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可能会说，哎，圣牧师，这个主耶稣最重要哈，也只不过花了2个月的时间哈。那为什么说从现在一直到6月底哈，将近3个月的时间会谈听从这样的？那难道这个比主耶稣更重要吗？比主耶稣他究竟是谁更重要吗？不是的哈，不是的。但是我们说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来谈，就是因为当我们人哈作为一个主体说要来听从别人哈，即便是听神哈，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就要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来谈，就是说这不会是我们生下来会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去听我们之外的另外一个，哪怕是神哈。 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哈？因为自从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啊，我们看见起先神创造一切美好，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要像神。可是从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我们也可以说扩大来讲是整个宇宙哈的发生了一个大的悲剧。你说是什么？就是亚当夏娃在神所创造的这么美好的世界，还有特别为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而且跟上帝同在，随时上帝会找他们聊天的哈。在这么样一个美好的状态之下，竟然会不听从神的话，而且会背叛上帝，这个你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从此创世纪第三章就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哦。你说是不是这个话怎么说啊？因为自从那一点开始，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一点开始，第三章每一天都在你我的生活中上演了，只不过是上演的多还是上演的少。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听从神或者没有听从主耶稣的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事的方法在这样做的时候，那岂不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又上演了一遍吗？而且可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还要上演好几遍呢。看见了吗？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这样一路下来，从听从的角度，圣经就在告诉我们，而且是不断的让我们看见，存在在神哈，虽然神创造我们，神很爱我们哈，可是人跟神之间，神跟人之间，这有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听谁的。那你说结婚之后哈，我们说在家里面，你说听谁的啊？听老婆的啊？听老公的啊？但是听谁的，在神跟人之间，你说是听神的还是听自己的？那今天我们讲听从主耶稣的那个障碍，你看见有一个叫私欲哈，这个字我们等一下会谈。然后接着我们还有几个有关听从耶稣的障碍，私欲是关键中的关键问题哦。接着生活中的重担，也就是说当我们生活中有那些让你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压在身上，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想说还有什么时间去听神的或者是听耶稣的。这第一个就是在私欲这关键中的关键，我们今天要谈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从这个当中衍生出来的生活中的重担，重担是一个障碍。另外呢，我们会去谈情商哈，这个我的中文其实还是不是挺标准哈，我讲的不是 EQ 哈，不是那个情感上说，而是你的感情哈，你的情绪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就是你深深的被伤害到一个地步，你有心里面哈很多东西让你过不去，被伤得很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我想要去听耶稣，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很难的，那怎么办？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障碍，就是那个题目哈，这个反正我是给的，叫忘失哈，余忘的思念哈。用今天我听到的有一个表达哈，叫做脑子进了水哈。你说这个是什么概念啊？怎么叫脑子进了水啊？就是你整个的心思啊，就是你人糊涂了。好像刚刚明人长老他说诗篇九十五篇，神说那个时代的百姓是心里面怎么样迷糊的百姓，就是脑子进了水啊，就是你看事情想事情，你怎么看事情的观点，你判断事情，你整个的那个心思啊都混乱了。你说这个时候要去听耶稣也是有点难哈，那怎么胜过？我们慢慢谈，先谈这一些，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在五月中谈一些正面的角度，积极的方面，正面的方面怎么去聆听才是神要的哈。 然后六月份我们会谈就是一些很根本的东西哈，到时候再说哈。那今天我们要谈诗域这个题目呢，我们是要问三个问题 What, Why 跟 How 哈。 What 就是什么，诗域是什么，它是什么东西啊。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在十三节说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你说这个就是了，这个情欲。但如果你去看原来哈，它的那个字就是叫做肉身或者是肉体 flesh。 然后到了十六节我们的金句又看见说肉体的情欲啊，那你这个时候就会说圣牧师，那这边起码有两个词了，一个叫肉体，一个叫情欲哈，那究竟哪个是哪个哈？那么肉体就的确就是 flesh。那这个十六节的那个情欲呢，用英文来表达就是 desire。 只不过原来保罗在十六节说的 desire 是单数不是复数，英文你看见英文圣经的翻译很多时候把它翻成复数，因为从我们的想象哈，从肉体发出来的这一些所谓的欲念或者欲望这些情欲应该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就应该是复数啊，可是圣经却是用单数啊，这很有意思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啊，为什么会这样。接着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这个叫私欲，或者把它翻成叫情欲或者肉体的情欲，是听从主耶稣的障碍的那个根本的问题，就再没有一个比它更根本的。你说难道那个魔鬼啊的引诱啊，世界的引诱都还不跟这个一比不根本吗？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谈哈，圣经的观点真的，那个魔鬼是真的哈，引诱也是真的哈，世界的引诱也是真的哈，但是一旦跟肉体比，哎，那是小巫哈，肉体是太厉害了哈。最后我们一定要谈好如何胜过私欲，或者我们说这个叫肉体的情欲，肉体的私欲这么可怕的敌人呢。但是我们再看这三个问题哈，我们一定要先谈一谈加拉太书，因为我们是引用加拉太书嘛哈，所以我要用几分钟讲一下这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的五章从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为什么跟所谓的情欲，我们或者说私欲，或者是叫肉体的情欲很有关系？保罗在写加拉太书，加拉太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在那个地方一群人信主了，所以在加拉太就有一个加拉太的教会，保罗写信给那一群基督徒在加拉太这个地方，他是有目的的哈，他不是说闲来没事哈，就说不知道该什么才好哈，我就写一个叫加拉太书吧，不是的，都是有原因的哈。加拉太书开宗明义，保罗心里面非常的着急，着急到一个地步，他说加拉太你们在搞什么哈，你们竟然被有一群人搅扰去听从另外一个福音，不是听从神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保罗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他说你听从的那个福音其实是一个被更改过的福音。那你说什么，那是什么叫被更改过的福音啊？但是保罗他就先说，他说为什么我心里这么着急，为什么这问题这么严重，是因为一旦基督的福音被更改了，人性这个被更改的，但是他以为信的是福音，其实不是哈，以为是，然后就根据这个他信的这个被更改的其实是错误的这个信仰，然后你活出来的行为再好也没用。那用保罗的话，他用一个问题来表述，问题就是第三章的第三节，在加拉太书我就读出来哈，或者我就把第二节也跟着读出来。第三章的第二节他是这样说，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件事情，就是对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哈，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然后第三节，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中文翻成肉身那个字，大家猜猜看，就是什么字呢？就是 flesh， 就是这个东西啊 ，flesh， 或者也是可以说是私欲哈，情欲。那当保罗这个问题一旦问出来，他就说，言下之意其实说什么呢？既然靠圣灵入门，就是我们听信福音哈，你继续是靠什么来成全呢？啊，你是靠，因为你信了福音嘛，然后你受了圣灵哈，你是靠圣灵入了门，入了这个信仰之门。接下来你不应该靠肉身成全，你应该靠什么成全呢？圣灵嘛。那成全这个字哈 ，perfect，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活形式为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满的那个状态，不是叫做靠肉身。如果靠肉身的话，就是那个似是而非的福音，混淆真的福音的那个东西，叫肉身的那个东西。我们俩就是要看的这个东西哈。保罗说，不能看那个，一定不能去依靠那个，一定要靠什么？靠圣灵。看见了吗？而这个岂不就是我们刚刚在读的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特别是十六节到二十六节的那个经文的重点吗？你就看见那个什么情欲和圣灵相争，或者是我们说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是那个真正基督徒生活哈、啊。我要靠哪一个去继续的来成全？是顺着圣灵而行呢，或者你去被肉体的情欲来引导？在我们刚所读的这个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如果说的更完整一点，其实真正的那个段落是从五章的十三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十节。在这个大段落里面，其实就在回答在第三章第三节保罗提出的问题，究竟你是在靠什么成全？是靠了圣灵入门没有错，可接下来在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里面，你是靠什么成全？保罗说，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里面，我们一旦听信福音，我们是从罪恶当中，或者说我们被一个奴仆的恶辖，真的可以说是罪恶，甚至我们说从第一加拉太书里面还讨论到那个律法，我们等一下会看哈。但是总而言之，我们是得以自由了，我们被 freed， 就是 F-R-E-E-D， 我们被释放了。那这个自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爱心，意味着就是说我们要用爱心彼此服侍，这是十三节到十五节的重点。但是保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到了十五节，他就对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谨慎，若是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无论这个已经发生在他们当中，或者是说有一些很清楚的讯号，这个是他们在接下来就是一定会产生的这种行为，就是不是相爱的行为，不是彼此相爱，反而是彼此攻击，彼此消灭对方的这种行为。保罗说，哇，这个问题就很大咯。因为我们既然得到自由，自由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随便的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自由，不是，保罗说不，基督教讲的这个自由是让我们可以用爱心去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但如果说接着看见大家彼此在那边相咬相吞，要彼此消灭，保罗说嗯，这个出了很大的问题。起码加拉太教会这个当中，从这一些行为上看得见，就知道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保罗说，我不跟你讨论行为而已啊，因为在这些行为的背后，那个产生它的那个来源，是因为你们在靠肉身成全，是有一个叫做肉体的这个东西，这个肉体的情欲跟圣灵在相争。所以呢，圣灵要结出果子的时候，肉体就在那边跟他抗争。肉体要结出肉体的果子，那些情欲的事情，好比说像十九节二十一节的时候，圣灵也是要跟他相争，让他结不出来啊。可是这样一来，这 怎么办呢？因为这两个就在相争呢、啊。其实有出路哈，但是在这个接下来的第二大段，是我们等一下主要要看的十六节到二十六节里面，就在谈这个事情。肉体是什么？这个私欲是什么？肉体情欲是什么？那怎么去胜过它？然后最后第六章的一到十节，他就说，又回到自由这个主题。自由不仅是意味着爱心，而且很具体的，你怎么去爱人呢、啊？的那个具体的操作是像什么样子？六章一到十节就演化出来给你看。那我们现在就回到加拉太书了，特别是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经文也可以把那个投影哈，就打回到十六节到二十六节那边。我们就按着这个三个问题的顺序 ，what、why 跟 how， 我们来分别的来看。在这当中，我们先问，究竟什么叫做肉体？无论是在第三章第三节翻成肉身，或者是翻成肉体，甚至我们说在五章的十三节，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有的时候它被翻成情欲。这个字原来就是叫 flesh， 是什么？讲最简单，这个字本身是很中性的，就是指的我的这个肉身嘛 ，flesh 嘛。然后把它推广一下，展开一下，就是凡是跟我这个人有关，与生俱来，我这个人生下来，当然也是神给我的哈。但是呢，就是我这个人的所有的一切，我的才干，我可以拥有的所有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创造力、分析力、判断力、记忆力。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信耶稣嘛，我们都是自己做主，还没有跟耶稣连起来。那你说这个像什么呢？既然是中性的，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很中性的例子。那过去这两天，我刚已经跟大家分享，我跟我太太还有最小的女儿去纽约，因为我外甥女的婚礼，我们就想说就提早去个一两天。那结果我们住的地方呢，是叫做 Flushing， 这个笑的人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哈。那你知道在 Flushing 就一定要去吃好吃的地方嘛？那我就不告诉你那些餐厅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就知道哈，不知道等下你很想知道，你可以私底下问我。可我要举的一个很中性的例子，就是说，今天有一块牛肉放在我这个老中哈中国胃的面前，你说我会把这个牛肉做成红烧牛肉，以至于我可以吃红烧牛肉面呢？我还是会把它做成汉堡包？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吧？一定是什么红烧牛肉面嘛？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肉体。哎，这个是中性的讲法，懂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是我与生俱来的嘛，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胃啊。啊，那这个好，你说这个生不是，这个我可以理解，这个很中性哈。那可是好像这个私欲好像不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哈。没有错，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哪一条线跨过去变成不是呢？我就会说，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能够依靠的，也就是这些所谓与生俱来，其实也是神给的哈，这些做事情的能力嘛，才干嘛。比如说你很会办事，你很会跟人打交道哈，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很好，都很好。我们很自然就是依靠这些资源。但是，一旦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是要学会怎么样依靠谁啊？神嘛，或者我们说依靠耶稣、依靠圣灵，不再是去依靠这些人的资源，或者你自身的这个叫。这些就是叫做肉体啊，中性，很中性啊。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就来想象哈、啊，如果我还是不断的回去倚靠这些我在信主之前也没什么选择嘛，因为也不知道认识耶稣，不知道上帝的美好，我就是还是很习惯性的，我在信主之后哦，我不断的回去倚靠这个叫做肉体，就是肉体，就像我刚讲的很中性的一些东西哈、啊。才干能力这统统包含在内了，那这个在神的眼中就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就跟信主之前没有什么差别哦。说的再更清楚一点， 那一个信耶稣的人就跟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就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了，看见了吗？一旦一个人说他是信耶稣了，他是神的儿女，可是仍然是在上帝之外，不去倚靠神去过每天的生活，反而是不断的回去依靠从前依靠的这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些能力资源，我们说这个叫做 flesh 肉体或者肉身。一旦这条线跨过去了，什么线跨过去了？就是我信主了，我仍然去依靠这个叫做肉体，它是一个统称的名词，我赶紧解释了。那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所提出的那个研究、很严重的问题了，既靠圣灵入门，怎么还靠肉身怎么样去成全呢？那在这一条线一旦跨过去之后，肉体就不再是中性的了，对那个基督徒来讲不再是了，是非常负面的了，你看见了吗？这个时候请大家跟我再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帝的儿女不知道为什么让这个已经跨过的这条线成为你一个渴望啊，渴望 desire 就是那个翻成肉体的情欲、就是五章十六节那个情欲，我刚才说了、那个字，而且它是用单数去表达，不是用复数，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一个渴望，渴望什么呢？就是继续不断的去靠着那一些叫肉体的东西，而不是去顺着圣灵而行，不是去倚靠神。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是采取用单数，就在描述那个什么状态呢？就是那个人，那个基督徒哈，应该要去倚靠圣灵，结果没想到他一心一意，就是不断的回去倚靠肉体，不倚靠神。因此他就用单数表达一个集合名词的概念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一旦问题提升到这个层次，不仅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讲的那些情欲的事情是叫做 works of the flesh， 是这些肉体啊，这些私欲的事情，那就好像圣灵的果子一样，圣灵的果子是结出来外在可见的，那么肉体也可以说它有一个它自己结出来的果子叫做情欲的事情。刚刚我们已经都读过了一连串的那个清单，而且保罗说等类的事情，表示这个清单不是到此为止，那个可以无限的延伸的，这个先不去说了。更是十七节接下来他说，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哇，这个就是很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但是竟然成为一个常态。留意这个十七节的意思不是说在我这个信耶稣的人心里面一边想要做好事一边想要做坏事，然后两边就拉扯我，不是。十七节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他是说在这个人信主之后，我是靠圣灵入门，然后圣灵对这个信耶稣的人，就是对于我他有一个强烈的渴望哦，圣灵是神圣灵当然有渴望他渴望我怎么样？他渴望说我每一天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他渴望说我能够来主动的愿意来顺从圣灵的引导，因为我相信圣灵，我爱圣灵，我爱耶稣，然后就一步一步，我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就学会依靠圣灵，顺着圣灵去撒种收永生，那是第六章一到十节里面的概念。那这个结果就是爱就是那个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就出来了，或者就是说圣灵有一个渴望要把耶稣的形象雕塑在我这个信耶稣的人身上，那像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今天这个没有时间去讲，但是他是从爱来作为起手的，因为爱就成全了律法，而且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可是我们就要现在想这是正面的，可是这一个基督徒这个神的儿女就像刚才说的，他常常的不断的回去怎么样依靠肉体，然后接下来形成这个强烈的渴望，那个私欲 就让这个肉体的东西，不管是好的坏的，我们等一下会举例子哈。但是肉体这个东西，它可以有坏的，但它更是还有包含一些可能是一个好的东西哈。但是都是叫肉体，把它充分一旦发挥出来，它就会结出什么肉体情欲的事情，或者说肉体情欲的果子，就变成说两个在相对咯，一个是圣灵的果子，一个是肉体情欲的果子。所以基督徒生活就像什么呢？在这个时候保罗就说，圣灵有这个强烈的渴望要我去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肉体就跟他抗争，所以就让圣灵的果子结不出来。但是肉体好像让我不断的回去要去依靠肉体，以至于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肉体的果子。但是圣灵怎么样？因为爱我们，圣灵也不甘休哈，圣灵他也就是在我们心中做工啊，感动我们说不要去依靠那些肉体，要去依靠圣灵，以至于让那些肉体的果子结不出来。所以这就是实际的在描述的状态，看见了吗？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你说这听起来好像很严重很可怕，真的吗？在我基督徒生活中我怎么都没这样感觉嘞？我就跟大家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哈，就是如果你有这个经验，就是今天你很想去读圣经祷告，很想多参与聚会，很想在教会服侍，比如说你就是这一刻就在想说一点钟关于那个如何关心年轻学生，宋维奇跟张宏茂据说带得很好，我很想去听听。或者你说听见说这个与父谈心啊，我心里面好像很有这个感动，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圣灵来的哈。但是呢接下来心里面好像就有一个声音出来了，就说需要这样的认真吗？接下来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哎，一点钟的那个就算了吧，就不用去参加了。我这个不是去来影响你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如果你心里面开始有这个圣灵在引导你的时候，你有这个开始有一个来自圣灵的在心中来帮助你去渴望属神的事情，可是你马上就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说需要这么认真吗？信仰不错，但是需要信得这么虔诚吗？他不见得是一个好像很强烈的渴望哈，但是他只要轻轻一拨，就是圣灵的这个就是肉体的这个情欲，他只要轻轻的说出这样。那当你如果有这个经验，那我是都有这些经验哈，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在发作了。那因此就来到我们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私欲是真正的关键？因为第一，问题真的还不在外在这些看得见的我们说的这一些情欲犯罪的结果，好比说19节到21节的那一份清单，而且还不止，真的不是外在的那些看得见的，不是，而是里头的什么那个叫肉体，或者叫肉体的情欲，或者叫私欲的那个东西，那个渴望就是要去不断的回到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去依靠肉体的那个状态，这个才是真正的致命的关键。而第二，这个肉体的情欲是跟圣灵为敌的，所以导致如果你去想象好像我们人的身体有一个免疫系统，你也可以想象说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免疫系统的这个概念啊。在传统的说法，基督徒生活当中有三大敌人：魔鬼、世界和肉体。但是在这三大敌人里面，肉体比较是我里头的东西，魔鬼跟世界的引诱是外头的东西，那这个里应外合就把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把我们整得惨惨的哈。我们就先去不说他了哈。但是你就这样去想，这因为我里头的那个肉体的 私欲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就一定削弱我去抵挡魔鬼跟世界从外再来的那些引诱攻击我们的力量，不是吗？换句话说，我相信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多讲肉体的私欲的问题，而相对的比较少讲魔鬼跟世界。不是说魔鬼跟世界不存在，这些攻击我们引诱我们的东西不存在，魔鬼跟世界的引诱力量是非常的真实。但是圣经为什么多讲肉体，就是因为一旦我们知道怎么去胜过它，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哪怕有外在引诱攻击我们的魔鬼跟世界的这些力量，我们都还是可以怎么样抵挡得过嘛。看见了，也就是当肉体的这个情欲我们能够把它削弱它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属灵的防御的就是那个免疫的系统的力量就升高了哈，可以这样去看。可是接下来我要讲为什么肉体或者说这个叫做私欲是那个致命的关键，因为我刚刚提了一句肉体还有一些是很好的哈，因为从加拉太书的角度，我就这么说，从加拉太书的角度，甚至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律法是好东西哈，因为从律法我们可以认识神，认识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生活。肉体我们说现在我们可以明白那些像19节21节所说的那些显而易见的那些很坏的事情哈，犯罪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那个很，但是甚至是好东西哦，朝向上帝的律法哦，一样可以变成是肉体。你说怎么会呢？那加拉太书就告诉你会，就是只要我不是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耶稣，而当我去依靠神之外的包含神赐的好东西，我都是落入肉体的情欲里面。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你要留意听了哈，比如说神赐给我们教会有一个意向更新的这句话，或者我们说我们是宣道会，我们强调宣教的行动，或者我们鼓励大家投入侍奉，然后对侍奉要热心的参与，或者你说上帝给我们教会有个目标啊，我要完成那个目标，哎，这些都是好东西哦。可是一旦不小心就可以成为什么呢？肉体哦。就是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是在倚靠神，不是真的在一个把自己交托给神信靠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就回到你自己习惯用的一些方法去办事情的时候，即便你是在做这些好事情哦，甚至包含你去所谓的去读经祷告这些 好事情，你都有可能是落入在肉体里面了。哎呀，你说糟糕了圣牧师，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这个肉体实在是太可怕了哈。我就会说是，所以圣经才多多的去讲这个东西啊，让我们明白它的可怕跟它像什么样子啊。但是你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第三个问题了，就是那怎么胜过呢？这么可怕的敌人我们打得过他啊？这个时候我相信在座的也许有几位哈，你就说哎，我们刚刚读加拉太书不就已经有答案了吗？答案就举手哈，你就说圣牧师我知道答案哈，答案就是在十六节，就是要顺着圣灵，我只要顺着圣灵我就 OK 了。答案在十八节，我要被圣灵引导。那甚至你非常棒哈，你有这个所谓的神学家的这个头脑哈，要顺着圣灵是我这个人主动，那是十六节，十八节要被圣灵引导是圣灵在主动的引导我，我是被动。那你说究竟我这个人是主动还是被动？然后你就说我是被动的主动， 那这个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哈，这个不是太重要了哈。不管你主动被动，你反正就是愿意让圣灵来引导你，然后你又举手说什么是我真正的答案，答案是24节，24节已经说了，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统统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搞定了。那我就会说感谢主，我看见你举手了，请放下啊，请放下。因为的确没有错，根据24节，我们真的，我们曾经都做过一些决定，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也相信你有被圣灵引导，无论你说主动被动的被他引导，主动的去顺从圣灵，这些经验你都有。但是我就请问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胜过肉体情欲，我们真的把它搞定了吗？如果真的是搞定了，为什么保罗在5章16节到26节里面谈很多关于肉体情欲的事情，好像看起来还没搞定呢？啊，原来是什么？原来16节它是一个应许的概念，就是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就当你这样，你是这样，这是一个应许。但是保罗马上就补充啊，补充17节，他说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因为啊，来补充解释说明16节，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今天要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肉体马上就在那边跟我小声说话，大声说话都可以哈，要阻止我不让圣灵的果子结出来。那当然同样的道理哈，圣灵在这个肉体的情欲在把我推向要去依靠肉体的时候，圣灵也是让我不要去做那个我要去做那个事情，就是肉体的情欲。可是在这个当中，你不就看见说肉体还是在活动吗？所以究竟24节说我已经把过去是我已经是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死了，究竟是已经定死了，还是它还在活动？那接下来我就说，如果你开始这样去想哈，不仅从经文去想，从你自己实际的经验去想，好像肉体都还在那边蠢蠢欲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真的是很可怕。那究竟怎么样胜过呢？我提出3点哈。第一，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圣经很基本的真理，就是 already， 意思就是说这是已经发生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叫做 not yet，就是还没有完全的完成， already and not yet， 有人把它翻成已然跟未然，这是在讲什么？这个就在讲说，一方面真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或者说在接下来信主之后，你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斩钉截铁哈，你顺着圣灵哈，但是那只是一个开始，一直要等到耶稣再来，才会那个肉体才会完全的死掉，这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 的意思，看见了吗？第二，你说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是要胜过它嘛？第一个你要先知道那个属灵的真理哈，第二你要去运用它，是怎么运用呢？肉体不是要我们去改良它的，肉体是要我们是怎么样去定死它的，毫不留情，尤其是我们说那种所谓的好的肉体哈，更是要去定死，因为好的肉体是更可怕。你越去可怜他，说这是很好的东西啊，这很好的东西啊，服侍的热心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可是你越去可怜他，你越不去定死他，你会变成一个越麻烦的人。不然你说加拉太书那个相咬相吞，彼此消灭，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是怎么跑出来的呢？就是一些肉体很大的基督徒跟另外一个肉体很大的基督徒就这样碰出来了嘛。那你一旦有了定死肉体的开始，以后每一次你看见这个肉体嘣，好像冒出一个头，马上就怎么样定死它，绝对不留情。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情况当中哈，就是你定死他好像得胜，然后呢接下来又 被他好像这个肉体的情欲牵引一下，好像你又不太留意，好像又可怜他一下，接着你的基督徒生活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哈，还是继续服侍很热心，但其实里头是走下坡。这个时候圣灵光照你，又在一旦又留意，又去定死他，哎，你又走上来。所以就是一个起伏哈，如果拿放大镜去看，就是一个起伏。那当然希望总体来讲，你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的灵命是不断的提升哈。可是最后我们说克敌制胜哈的讲究，虽然我们有我们自己很重要的贡献，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致使他，可是真正不是靠意志力，不是说我就致使你，然后就更努力一点哈 ，try harder， 不是，真的不是，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把我们的目标，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好像要改变一些外在看得见的行为，不是的，继续努力，再努力一点，再更积极努力一点。不是，那你说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因为我们就发现说问题的关键是因为肉体的这个情欲，它就是会跑出来要去阻碍圣灵，让圣灵跟我之间的那个关系，它就不断去打坏打乱它。那如果要真的胜过肉体的话，除非我们跟圣灵，或者是说跟耶稣跟神，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好。说穿了，这个不是什么好像一个你从来没听见过的道理啊，但是这是关键。因为你从一个角度来讲，我好好的读圣经祷告聚会很热心，然后服侍参与很热心，不等于说你跟神的关系是好啊，这有点不太一样的概念哈，因为那些都是外在的事情嘛，读经祷告聚会的参与等等。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好，我再说哈，我不是说鼓励大家你就不要读经祷告，不要参加聚会，不要去参与这个比如说一点钟的这个去听那个讲座哈，然后参与在学生的事工，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需要点出来，作为一个牧者，我要很负责任点出来，就是说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这个议题。我们真正的需要是能够更多的更深的能够信得过说圣灵真的是对我，他要带领我的是好的，我真的可以把我自己跟我自己所有的一切，我所关心的，我所好像让我觉得好像担心的等等，我都可以交给神。也就是说，当如果再回到那个小例子，当我好像很想要去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当我心里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何必这么认真呢？你能够确定说，当你按着圣灵这样给你的感动去做，按着神的这个方法去做，可以 work 吗？可以成就吗？这个时候你当然是需要做一个选择啊。可是那个重点不是说我好像 try hard 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做这个选择，你说主啊，真的我凭着自己，我好像觉得很难信得过说神你要带领我做的这个事情，圣灵你要带你感动我这个事情，我好像总是觉得说需要这样吗？需要这么认真吗？但是主，我现在看清楚了，这个是肉体在那边哈，在拉扯我，我在祷告当中我就说，主啊，那就求你帮助我，让我真的可以更深的更多的来信靠你，你不会搞错，你愿意吗？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面对肉体这么可怕的敌人，而且是关键中的关键问题，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何等的需要，好像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让我们看见不仅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肉体这个敌人的可怕的地方，他狡诈的地方，跟他很难缠的地方，因为他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是跟着我们的，但是一到那一条线跨过去之后，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是会去依靠这些肉体所代表的，那我们就是真的我们是在抗拒圣灵， 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来自圣灵的光照，真的能够看得很清楚，而且我们也看见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的那个至圣之道，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更多的更深的来交托倚靠在天父的手中，而且深信神你没有弄错，而且深信说主耶稣还有圣灵你在引导感动我们的，真的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信靠，老实说对我们这个人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这样的堕落犯罪，我们就发现说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不过神，我们信不过说神对我们是真的是那样的爱我，我们总是会觉得说神你会不会搞错了，或者你在留一手， 那我怎么能够信得过你呢？于是就在这样的当中一直在挣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祷告说，主你晓得我们的属灵的光景，你晓得我们的境况，所以就在这边说，主求你的圣灵再一次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被圣灵来引导，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及自己所有的一切真的交托信靠在天父在主耶稣在圣灵的手中，因着这个更深更多的倚靠圣灵，我们可以胜过肉体情欲，不管它是强烈的一种渴望，或者它在我们心中的那种小小的声音说何必这么认真呢，我们真的可以胜过，因为我们信得过神你爱我，你不会搞错，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聚会就听到这里，我们就请大家去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也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
Amen Amen Amen。
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的离去。